谢你是个美好的神，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原来都在罪恶过犯之中，各行各自己眼中为义的事情，不知道我们如何努力，到终的路程都只通向灭亡。就算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律法，最终我们也是行不过来的。不过我们感谢主，现在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让受洗归于耶稣基督的披戴子耶稣基督重新与神连结。主啊，既然我们都应该是属你的，就请你牵引我们的心，让我们活着配你的恩，让我们喜爱的话语、勤于祷告、热于服侍我们周遭的人，也大胆的向我们所爱的人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的美好。这些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主啊，我们就恳请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分我们的家庭背景、人生阶段、文化，而甚至语言，都因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成为一体。我们将香槟各个属灵的教会交到你的手上，我们同心合力的为你工作，主啊，让我们不但关心自己的事情，也体谅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将心比心。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叫我们合为一。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未来献上给你，我们知道我们就算想破脑袋也无法改变人的心。主啊，我们将同工会下界同工放在手上，求你赐给教会智慧，兴起合适的人担任教会的领导者。主啊，也让我们有爱心和勇气带领更多人来做你的门徒，让我们就好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结果子。主啊，我们也将王景传道放在手上，知道他的心是属于你的，也知道他每个礼拜从芝加哥开车下来的辛劳。主啊，我们求你让他讲道的人有得着，让我们听到的人有得着。我们将一切奉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上，奉他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是要继续我们加拉太书的讲章。那我们现在今天是要读加拉太书的3:15-29。那我们请姐妹们念单数节，弟兄们念双数节。如果有圣经的，请翻到加拉太书3:15-29，也鼓励大家自己带圣经账，可以在上面做笔记，以后也方便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能够更多了解圣经。好，那15，预备起。弟兄们，我们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违约，若已经定了，就没有能够废弃或加增的。
你是像亚伯拉
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为人受产业不合你的律法，就不合乎应许。但神是这个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尽忠保守
之手设立的。
但
尽忠保本不是为颜面色，神却是一位。
这样律法是与人
对
的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这里，使所应许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去年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就
此
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了。
是你的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进入加拉太书的第四节。对，没错，第四。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讲里面提到保罗使徒的职分。加拉太书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里面，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使徒的职分。更加的强调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而来，他不是从人学习而来，也不是从人发明而来，是从神直接的启示而来。今天不管任何人，即使是天使，如果传与他不一样的福音，保罗在那里称他所传的福音为基督的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他所传的不同，那么那个人应当受到咒诅。保罗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所传的福音真理是出于神的。那么接下来在加拉太书从第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一节，借着保罗曾经抵挡彼得的事情，保罗强调他跟彼得所信仰的真理、所传讲的真理是相通、是相同的。是因为彼得不按照自己所传讲的真理来行事，所以他当面的抵挡他，当面的来斥责他的行为。那么他们其实同样的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相信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因着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接下来在第三章的一到十四节里面，保罗接着提问，向加拉太人提问说，你们靠着圣灵开始了你们跟随神的道路，难道你们不靠圣灵来结束吗？难道你们靠着圣灵开始，现在想要反过来靠着肉体来成全吗？接着保罗引用了一连串的旧约圣经来说明以信为本的人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因为神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所以神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外邦人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得什么样的福气？得跟亚伯拉罕一样的福气，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义。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样的跟亚伯拉罕享受这样的福气。怎么样享受这样的福气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于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得享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所享受到的福气。那么保罗到此为止，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为止，他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明白。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而成就的，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外邦人与犹太人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于是靠着圣灵继续走成圣的道路。那么接下来从第三章的后半一直到第六章，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接着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为基督徒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在今天跟下一个主日呢，我们其实是上下集。我们其实今天就开始讲到基督徒因信称义 对我们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带给我们的结果是让我们成为应许的后嗣。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五到二十九节。那么这里面呢，总共有三个段落，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里面是十五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神是借着应许来赐产业给亚伯拉罕。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讲到律法跟应许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律法不是废掉应许，而是引人到基督面前，使人能够因信称义。那么在二十三到二十九节里面讲到属乎基督的人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那我们三段分段，我们一段一段的进入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经文怎么样告诉我们。在第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那么我们读到他讲到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我读到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他在讲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困难。保罗说，我以人的标准来看，人的标准来看约这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所要讲的是约这一件事情在人的眼中是怎么样被看待，人与人之间会立约，那么国与国中间会立约，这里都是保罗所讲到人的文约。那么保罗说，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没有人能够废弃或加增。人的约只要签下去，那我们今天在美国呢，通常呢就是签字，你只要字签下去以后，你不能改变主意。虽然你心里面觉得后悔，但是约已经签了，这个约就成立，我们必须要遵守。我们买房子、买车子，或者是其他找工作的时候所签的约都是一样。一旦立定了，我们就算心里面后悔，我们没有办法去废掉它，我们没有办法说作废，也没有办法说我觉得这上面呢有一些条文不太合适，我再加一两样。一旦签了，就是定下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照着人的标准来看，人跟人之间所立的约一旦定了，没有人能够废弃或者是加增。那么因着神他是不变的神，因着神他是全知的神，神与人立约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一旦神与人立了约，就不能再被改变。所以保罗在三章十七节里面进一步的来解释十五节里面所讲的话，讲到说神预先所立的约，这里讲到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神预先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呢，就不能改，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才来的那个律法废掉。那么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是主词，所以呢，保罗这里讲的是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不能废掉神预先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如不然的话呢，应许就会归于虚空，应许就会废弃。所以保罗在这里从人与人之间的文约来推到神与人立约的坚定。人跟人既然立了约就不能改，神与人立了约以后一样的不能改。虽然神在四百三十年之后颁布了律法，律法不能改变神与亚伯拉罕所定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呢？神在旧约里面，创世纪里面曾经记载神跟亚伯拉罕几次的显现。那么神一而再再而三越来越清楚的 向亚伯拉罕显明他与他立的约，但是基本上两件事情，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包含的部分，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变多，要如天上的星，要如地上的尘沙，没有人能够数算过来。那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产业。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里面呢，就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告诉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要把迦南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业。在十三章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之后，神告诉亚伯拉罕，你向各方观看，你所看到的地都要被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那个地方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保罗在十六节里面讲到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那么那两个地方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跟十三章二十一节里面都讲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那个后裔就是这里翻成子孙，同样一个词。那么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这一个句子，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的后裔在原文里面是单数，所以很多英文圣经呢通常选用集合名词来翻译这个字。那么有些圣经版本用的是 seed， 那么用单数，或者是用 offspring，都是可以用单数来指多人。那么在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其实看不出来这个后裔是指着一个人说的。那么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是神要把这块地，要把产业赐给众子孙，虽然在那里是单数，可是保罗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回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当时旧约圣经的作者使用一个集合名词，让这个地方是单数，其实是有他的用意在的。那么指的是特定的一个子孙，神要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赐给耶稣基督，因此因信称义的人可以与亚伯拉罕一同得产业，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产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原来在神应许的时候，虽然在当时我们看不出来承受产业的不是指众子孙，而是只有一个人，但是因着旧约圣经的作者使用的是一个集合名词，看见与因信称义的真理是相合的。那么没有人能够在旧约圣经启示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就像保罗在第三章前半曾经讲到过，神预先看明，要叫外邦人，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说万族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一样。在旧约圣经神的应许里面，神是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一个子孙。那么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的应许是不能够被废弃的。第三章的十五节跟十七节呢， 其实有一点点像平行的句子结构。那么我想大家已经发现我有一点点 OCD， 我常常喜欢呢把经文对称。那么在第三章十五节讲到人的文约的时候，保罗说任何人都不能废弃或加增人所立定的约。在十七节里面，保罗讲到四百三十年之后而来到的律法不能够废掉神预先所立定的约。因着我们接受第三章十五节保罗所讲的话，我们知道三章十七节保罗所讲的话也是为真。因着三章十五节，我们可以推演知道四百三十年后来到的律法不能够废掉神预先所与亚伯拉罕立定的约，因为在当时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将要成为那一个子孙，亚伯拉罕一个特别的后裔，让信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跟我一样呢，有一点点 OCD 的倾向呢，大概会发现这个对称好像没有那么平行。保罗说任何人都不能废弃或加增人所立定的约，但是呢，在十七节里面呢，他只讲到四百三十年后的律法不能废掉神预先所立的约。为什么在那里不讲加增了呢？先卖个关子，我们先回到第三章的十八节经文，因为三章十八节是这一个段落的结论。那么三章十八节里面解释了保罗之前为什么这样说，解释了保罗为什么讲他十五到十七节所说的话。保罗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可是保罗在之前十六节里面讲到承受产业这件事情，神是借着应许向亚伯拉罕说的，所以同样的，承受产业若本乎应许就不本乎律法。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承受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是照着应许来成就的。这是保罗在第三章的十五到十七节里面，从人到十八节里面，从人的文约看到神的约应当是被坚定的。神的约一旦定立就不改变，因为神从一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单单的只是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得产业，就是凭着应许将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后来来的律法不会去改变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永远是坚定的，后来的律法不会废掉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我们进入下一段经文之前，我想先解释几个名词。刚刚我们读到在十六节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在旧约圣经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二章七节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这两个其实是可以互换的。在我们读到子孙或后裔的时候呢，比较直接的是讲到血统上面的相关联，从亚伯拉罕所生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么比较直观一点，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犹太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因着信，外邦人如今也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跟后裔。那么我们刚刚在十八节里面读到有一个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其实呢原文是一个名词，讲到的是产业。那么因为这跟神的约有关系，中文把承受加进去比较能够明白。那么承受产业 那么后面呢，经文里面讲到承受产业的，其实呢，承受产业的那个名词呢，是讲到继承人。那么有的时候呢，圣经翻成后嗣，所以后裔跟后嗣是有不同的，不是所有的后裔都是后嗣，因为有一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能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这里我想说，先我们把两件事情分开，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血统，后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外邦人靠着血统，靠着信，也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跟后裔。但是讲到后嗣跟承受产业的时候呢，其实是讲到承受当时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产业。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到下一个段落，19-22节里面，保罗说，这样说来，其实呢，这样说来就是所以的意思，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为什么要有律法呢？为什么神还要赐下律法呢？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我们从第3章的第16节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那么这里我们读中文的时候可能不太直接的可以看出来，但是我刚刚已经给过大家一个暗示，刚刚我们在读到第3章15节跟17节的对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15节里面讲到人不能废掉人所立的约，也不能加添人所立的约，那里的那个加增跟这里的天上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其实讲到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律法是因为人有过犯而被添上的，这个天上并不添加神的约，这个天上是为着人的缘故而出现的。那么为着人的缘故怎么说呢？为了让人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律法有一个暂时的功用，在应许之后，在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之前，律法是让我们能够面对，能够处理我们的过犯。这里保罗接着说，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那么中保其实讲白一点呢，是指中间人。那么我们现在呢，可能有点像 broker 的那个意思。那么当时律法是经过天使借着中保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保罗这里讲到中保不是为一面而做的，中保是把两方带在一起，作为两方的桥梁。所以在传讲律法这件事情来说，借着传律法，摩西把神带到，神的心意带到人的面前，带到以色列人的面前，也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讲说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是为两方面做的。神不改变，但是人有罪恶过犯，需要律法，于是神赐下律法给这样的人。但是呢，神却是同样的一位，因着神不改变，他的应许不变。虽然神因着人的软弱的缘故，他有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人，但是这不改变神的应许。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反问的语法说，所以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当时传律法的时候，当时传下这个律法是为着人的过犯， 而处理的，不是为了让人能够得生命，也不是为了让人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律法原先的目的就不是让人得生命，所以义并不是本乎律法，而是本乎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2节的经文里面，22节再一次是这个段落的结尾，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里讲到圣经，讲到律法暂时的这个目的。保罗在这里讲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而言，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律法把人圈在罪里。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19-20节里面，也跟这里相似的曾经讲到，没有人能够因行律法得神的喜悦，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让人能够明白，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而存在的。因着人没有办法行全律法，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让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保罗在这里说，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因着行律法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得到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人知道应当信耶稣基督，于是得到所应许的福。这个是律法的功用。那么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律法有一个暂时的功用，律法是为了配合神的应许而存在的，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废掉应许或者是取代应许而存在。那么接下来保罗说到，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再一次的讲到，律法是使人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引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于是人可以因信称义。律法在救恩上不是完全没有地位，但是律法不能单独使人称义。律法在救恩上的地位是让人知道需要耶稣基督，使人因信称义。所以律法的存在不废掉神当时因信称义的应许，反而是为着达到这样的应许而赐下。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标准，就是因着律法让人知罪。因着律法我们明白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到，也就回到保罗之前所讲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肉身得救，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入门。那么接着继续，我们仍然要靠着圣灵来走我们成圣生命的道路。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他在第四章的1-7节里面呢，用更加具体的实例，用当时文化上面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解释他这里所讲到律法的功用。那么第四章的1-7节，保罗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里是讲到当时希腊罗马社会的习惯。那么在当时希腊罗马社会呢，他们习惯是把孩子交给师傅和管家来带大来教育，所以当孩童小的时候，虽然他将来是要继承产业的，虽然他将来会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在他长大成人继承产业之前，他要接受师傅和管家的教训和看管。所以讲到说他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那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师傅和管家的手呢？是等到他父亲认为他可以继承产业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么从第三节到第七节里面，保罗就拿这个当时文化上的传统来讲到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直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像当时在希腊罗马文化之下的孩童要暂时交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一样，我们人类暂时也被交在律法之下，被圈在律法之中，受到律法的管制，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爱子生在律法之下，以他的死他的复活将我们赎出来，让我们因着他这样的作为能够因信他得着儿子的名分。就像当时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的孩童，他们一出生就将来会成为继承人，将来会成为承受产业的，但是要等到时候到了，他们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一样，我们也暂时的不在律法底下，直到耶稣基督来，直到我们信耶稣基督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么在我们成为儿子之后，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呼叫阿爸父，于是我们从此不再是奴仆，也不再像奴仆一样被看管，乃是儿子。既然成为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可以继承产业。就是保罗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里面他们的习俗来解释律法暂时的功用。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暂时被圈在律法之下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看到神一向以来的计划，就是要信他的人能够得儿子的名分，但是因着人的软弱，在神还没有完完全全成就他的救恩之前，我们被看管在律法之下，被暂时圈在律法之中。那么如今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里面讲到，所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因着神已经成就这个救恩，我们如今已经不再做奴仆，乃是神的儿子。我接下来再强调，在神的家里面都
是神的儿子，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不分身份，不分地位，不分性别，不分种族，只要因信就可以称义，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都可以成为承受产业的。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分地位，不分种族，不分性别，都已经合为一了。在二十九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管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属基督，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都是照着应许的产业继承人。我们因着承受，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单单成为后裔，我们也是后嗣，有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有继承产业的这个资格。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他在旧约圣经里面读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其实就预指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我们单单读旧约圣经，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其实我们看不出来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件事。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我们常常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认为说这是亚伯拉罕与他的众子孙。其实从当时的上下文来讲没有问题，但是保罗在耶稣基督来以后，因着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他因着耶稣基督而重新回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发现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指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虽然读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众子孙，但在那里旧约圣经用的是单数的名词，而不是复数的名词，所以在旧约圣经启示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子的一个读经方法，其实相当的特别。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从耶稣基督为出发点。那么保罗为什么可以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神这样的启示，是因着保罗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完全。当他回头看到神的启示，发现神早就预备好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也是应当如此。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当时耶稣自己曾经说过，律法、摩西的书、诗篇和先知所说的话都是指着我说的。于是我们现在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旧约圣经是如何来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如何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单是明明白白讲到耶稣基督的救世降生的这些经文，而是当神在做事的时候，他的行事有一定的准则，他的行事有一定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从来不改变。保罗因着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他读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应许里面，上一次读到说他在这个应许里面已经讲到外邦人要因信。神从来就知道他将来要让外邦人因信称义，于是他说
外邦人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神预先就知道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所以他在旧约启示的时候，在那里他选用一个集合名词，用单数来讲而不用复数。所以我们看见神不变的救恩计划，神从创世以来，神从人犯罪他就预备好要让我们得救。神从来就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来成就他的应许。后来而来的律法并不改变神开始的应许。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位神有什么重要的？神如果从亘古以来就预备要让我们得救，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神就预备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来认识他。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不为我们舍，还有什么好处不留给我们呢？这样一位从亘古以来就知道我们在救恩上有需要的，他如今仍然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切所需，他知道我们生活上所有的难处。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从亘古以来就为我们预备了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这一位神，就为我们预备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这一位神，因为知道他必为我们排除一切难事。那么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些改变，我们自己需要遭受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永恒不变，神的怜悯仍然为我们存留，神愿意把最好的都赐给我们。我们如今因着这个神启示因信称义真理的这个顺序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放胆的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为着我们的好处会愿意赐下我们所需要的。在今天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烦恼的，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在神的面前卸下，因为知道他必垂听。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律法在以前耶稣来之前是把世界圈在罪里面，让人能够知罪。如今律法对我们也可以有相似的功用。今天我们因信在神的面前有了一个称义的地位，但是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会有软弱，我们仍然有些时候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却不见得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做，我们有的时候仍然会得罪神。那么我们靠着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但是因着律法上所启示的，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事情是得罪神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因着知道自己得罪神，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神既然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在他面前称义，如今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仍然要赦免我们偶尔的过犯。那么只要我们不认为罪是只要我们不依靠神怜悯宽恕而一再的故意犯罪，神愿意来赦免我们所认的一切罪。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可以常常作为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跟随神 仍然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去行律法，而是靠着我们愿意照着律法上所行。但是如果我们软弱的时候，仍然是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属乎基督的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神将产业赐给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不管我们有任何的分歧，神同样的照着他的恩典，照着他的应许，赐给我们因信称义的地位，让我们能够来承受产业。那么对我们今天其实是相当有一个重要意义的，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义。那么我们想，如果我们有一块产业分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不希望他们把它分得支离破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一起来运作这个产业。当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承受神的产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不是你拿一块我拿一块然后我们各奔东西，那么而是我们一同的在神里面来经营这个产业。我们既然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了一个家，我们这一个家就应当在我们里面，在神的里面合一。那么人呢，其实呢往往有一个分裂的本性，当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分，你是我们这一国的还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会说有些人是外国人，只要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通通是那一类。那我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呢，还分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你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常常呢分到最后呢，就算你住同一条巷子同一个胡同呢，还要分你是巷子头的还是巷子尾的。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间我们会去区分彼此，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区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样的区分不要影响我们的合一。不管是巷子头的巷子尾的，不管是南方人是北方人，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外国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因着信能够称义，因着信我们是靠着应许来承受产业。那么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读圣经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如何跟随神在走成圣的道路上，律法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也这一段经文也帮助我们重新的思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信已经合一了，都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我们就求圣灵保守我们合一的心。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
大家起立。我们接下来把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丰盛的应许。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怎样过去在神的约、神的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我们却是外人。我们原来在世上是怎样没有指望？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怎样得到他的应许，能够成为承受产业的后嗣？
让人保守你。 感谢王纯道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讯息，让我们看到说圣经真的是